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50篇了，然后呢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小尼的故事，透过他的故事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您将您自己贵重无比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但主啊，你也要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除非我们与您连接，否则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毫无价值。求您帮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您的真理当中，以信靠和爱来回应您对我们的慈爱。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说到了当小尼看到高高橱柜里的小玉瓶，而自己和其他陶器只不过是陈列在开放的橱柜上，他的快乐幸福感顿时就消失了。可是当时小玉瓶忽然就开始主动向他问安，说：你好，我叫小玉，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新来的吗？这让小尼措手不及，看着这么高贵的小玉却这么的柔和可爱。小尼左看右看，发现小玉实际上是在和自己说话，于是就吞吞吐吐地开始回答道：你是在问我吗？对呀，我觉得你特别好看，一定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小玉微笑着看着小尼，小尼觉得非常害羞，都不敢直视美好无比的小玉。我只不过是一个泥土做的陶器而已，我叫小尼。你好小玉，我觉得你才是这个商店里最美最贵重的物件。店主把你关在高高的橱柜里的确是有道理的。小玉笑了，她还是一样谦和地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将来都会被自己的主人买去随意使用，我只希望能够遇到一个会好好使用我的主人，那我的价值就真的完全了。这和我本身值多少钱其实真的没有太大关系。小尼似懂非懂地看着小玉，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时小玉又接着问小尼说：小尼，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希望你将来的主人怎么使用你呢？听到这个问题，小尼傻眼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本来也不值几个钱儿，我想啊，只要不被放置在一边不用就好了。你说的对，我其实就是怕将来的主人把我买去之后呢，也像商店老板一样把我锁起来，就是只做摆设，这样的一生实在是太无趣、太无聊、太虚空了。小尼听到小玉和自己有一样的想法，好开心啊，急忙说：哇，太好了，我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吗？
我希望将来不论我们的主人用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彼此支持，彼此鼓励。虽然我觉得我不配做你的朋友，你是那么美丽高贵的玉器，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瓦器而已。
小玉这时赶快打断小妮的话，连忙鼓励肯定地说，
才不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样的，都是器皿，都要被主人使用的。只要主人愿意用我们，我们的一生就是最完美最满足的，你说是吗？
是的，你说的对。
小妮回答道。两个好朋友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彼此有爱的看着对方，都开心地笑了。这时陈设在小玉旁边的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一声叹息。
哎，可悲呀，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啊，你们还真是一路货色呀，最好赶快一起消失吧，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
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空气都冻结了。
你觉得翡翠挂件的评价对吗，亲爱的小朋友？
小玉和小妮虽然是不一样的材质所造的不同种类的器具，虽然在世人的价值衡量系统中的确天差地别，但它们最终的价值仍然取决于未来它们主人如何使用它们，因为任何的物质都不能够带进永恒，真正的贵重在于是否与永恒相连。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感谢天父爸爸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管在地上我们拥有什么，都不能够改变我们永恒中的价值。同时我们更不应该嘲讽讥诮他人，诋毁他人的价值。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是今天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今天为着他赐给我们贵重无比的生命和尊贵的价值献上感谢，同时也学习谦卑良善地对待身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下美好的生命，更谢谢您赐下永生的恩典，让我成为您的儿女。求主保守我的心，让我也可以看重他人的价值，以恩待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5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喜悦我们怎么去敬拜他呢？第二，为什么献上感谢就是荣耀神呢？但愿透过我们今天的读经、祷告、分享，还有我们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身份，让我们因为自己有贵重的身份，也能够看重其他人灵魂的价值。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都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每一次读到您的留言和您的来信，对我都是极深极大的鼓励。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却一直包容不 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答案，唯有你佩戴所有的赞美，一切尊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是的，今天呢，正儿跟子琳我们又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了，因为我们这几天呢要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又很贴切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的家是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恩典慈爱的港湾呢？我想这个在每一个不同的家庭里面，我们都需要直接诚实的来做出一个衡量，还有呢，未来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呢，有一个重新的方向。所以今天呢，真儿和子琳就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我们的家是一个充满律法主义的一个地方呢，还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彰显恩典慈爱的地方？那首先正儿就要来问问子琳师母啊，你如果给自己目前的家打一个分的话，你觉得多少 percentage 啊，多少百分比是律法主义，多少百分比是恩典慈爱？
这个问题很可怕。我要是诚实的说，可以说是如果是在几个月前让我去想给我的家里打一个分的话，我可能会打80分，80分的恩典，可能有20分的律法主义。但是这几个月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的提醒说，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人，而且我们华人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那我以前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在想，对，我是非常非常痛恨律法主义，从小长到大，我就特别讨厌别人用外面的表现来衡量我，所以我认为我是没有律法主义的。但是经过这几个月思考以后呢，我会发现其实我是非常的律法主义。那我不敢给我自己的先生和我的孩子去打这个分，如果只是给我自己打分的话，我可以说现在我来衡量自己，我可以说我大概有 80% 的是律法主义，可能还会更多。那恩典可能其实是很少的。那现在也是我在一直在思考什么样是真实的恩典。今天呢，虽然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自己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其实真儿也是一样的啊，感谢子琳师母很诚实的分享。其实对于我自己的经历，我感受到就是什么时候用律法主义，其实恩典就不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分比，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就是当我律法主义的时候，100%就是律法主义。然后当我意识到有恩典的时候，哦，我才自己愿意降服在恩典当中。
是的。
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哈，就是真儿自己从小，我反复的去对比我的父母亲对我们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的这个过程，我也常常很惊讶，就是为什么我经历了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呢却在对我自己的儿女或者在我自己的家庭的运营过程当中，又会止不住的，或者是根本没有意识的就用律法主义呢？可能就像刚子琳师母分享的，就是有好多东西是在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意识。
是的。
我们甚至呢用一种变相的方法来操练律法主义，甚至把这个恩典挂在嘴上。我曾经以前分享过，就是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会对他说啊，你再这么下去恩典就要收回了。所以我说其实这句话背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神学，它是非常的一个异端。就是我在传达给孩子的一个信息，就是其实恩典也是需要他来赚取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先来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其实律法主义就是把应该，把你 suppose 你本来应该做的这些东西，变成你
必须要做到你才配爱，才算是一个好孩子，才算是一个属灵的这个状态等等哈。我们把这些神给了我们的一些恩典，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要求和衡量的标准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家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好孩子要总是他在乖巧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让我们去告诉他说，哦，你这样做才算是好孩子，然后你才配得上父母亲对你的爱或者天父对你的爱。如果你不做呢，很快呢这些东西就会收回，因为这是你的行为所带出来的理所当然的后果。所以我们把这个他的行为和这个后果还有我们自己对他们的态度都全部串联在一起了，而且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一通律法主义的操作。这在正儿的生命里面，我觉得其实到如今都是时时刻刻的隐藏的一个危险，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隐藏的危险。
是的。
所以这几天呢，正儿跟子琳就要来聊了，就是我们首先先带大家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然后律法主义是怎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各种各样隐形的方法变着味道的来欺骗我们，来混淆我们，或者是来污染我们的心灵。那子琳师母，你有什么想分享，就是你觉得到底什么算是律法主义呢？
刚才张老师有说到一个非常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其实律法主义是和我们的罪性相连的，虽然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被文化所影响，但是究其根本是因为罪性的缘故。
是，
刚才张老师也有说过，律法主义是那种以外在的表现来决定你是不是配得爱和恩典的一种思想。
是，
那这个定义呢，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虽然有时候我可能不想承认这一点，我是在用外在表现去考虑我爱一个人有多少，但是其实当我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常常是陷入到这种光景当中。
是。
另外呢，刚才张老师有说到，感觉好像这个律法主义和恩典好像是零和一啊。你如果有了律法主义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完全没有恩典。那这一个情况是在我们始祖刚刚犯罪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当中，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如果大家去思考的话，在一开始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当他面对蛇的这个诱惑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就是树上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
是，
那他在这上面就加了一层的律法，很有意思。那当他加上去这一个律法的时候，他其实是让自己感觉更安全。我甚至连摸都不去摸他的时候，我一定是更不会触动那个律法。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在这个律法背后的是神的爱和恩典，他就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一点。
是。
所以我在想，这个之所以我们在一直不断的在跟律法主义去征战，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我们罪性当中的一个东西，恩典不是我们现在按照现在的情况可以自然行出来的。
是是是，其实律法主义的本质就是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换取行为所不配换取的东西，包括在神面前的身份啊，包括恩典本身啊，包括神的爱啊，包括这个喜悦啊等等这些，我们总想着就是反过来。其实我们是像加拉太书以前说，我们起初是靠圣灵的，如今却反靠肉身来成全。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很可悲的倒退的现象。
是的，
就如果我们说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在认识神的道路上，在明白救恩的这一个经历上，我们其实是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我们是靠着信心已经称义了。
是的，
但是任何时候当我们谈到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在操练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倒回去，我们就是回到那一个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赚取的那个最基本没得救的光景里面，那是很绝望的。
是的。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珍儿。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拜拜。
爱子的血使我成为圣洁，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朝着标杆奔赴直到终点，下过去伤痕累累，相信会有花冠代替芦荟，因你已命定我的这救赎都全是恩典，的梦赦免都全是恩典，回想一切怎能不感谢你，心充满感谢，Yeah.